超过70个国家。台湾今日同美国正式启动关税谈判，而在秘密会议上，中共自己爆出为了阻止川普出手台湾，已经瞄准美国的基础设施。英国军事高层去北京踢馆，究竟是什么回事？习近平亦都担心开始在转移美国的资产，2000吨黄金运回去北京。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4月11号传来好消息，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证实，在同越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他今日就会同台湾谈论关税的议题。同一时间，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在秘密会议上直接承认为攻台已经瞄准美国的基础设施，而美军的大将就已经到位。路透社报道，葛里尔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透露，11号展开关税对谈，而台湾就在这一批谈判当中，今日晏一点的时候就会同台湾代表见面。葛里尔仲强调，美国需要做到进口多样化，而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赖清德总统11号在同20家产业代表座谈上指出，台湾在第一时间就将对策和计划送到美国政府，获得正面回应。台湾已经列入美国首批的谈判名单。他希望能够从台美贸易协定谈起，借此建立台湾希望和美国加强的经贸合作。赖清德表示，川普当选之后多次提到对等关税，台湾政府就密切注意形势变化，并且做好准备。所以在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台湾亦是全世界面对川普关税政策下第一个提出支持计划的国家，并且迅速制定了五大策略，得到美国方面的正面回应。外界认为，美国之所以将台湾列为第一批谈判，第一是台湾的反应迅速，而且计划准备充分，这个展示了台湾对川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支持，充分让美国感受到台湾合作的诚意和能力。第二是台湾所提出的五大策略正符合川普当选所需要的。三是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的考虑。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占据关键的地位，台积电等企业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另外还有就是台湾在印太的地缘战略的紧迫形势。在川普和中共关税战今日再次升高之际，中共亦都升高了对台海的挑衅。11号上午6点，正获共机两架次和舰艇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同样，今日中共怡兴舰在恒春外海闯入台湾24里连接区，台湾海军舰依法驱离。估不到共军就嚣张地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采取的行动是针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挑衅的警告意味亦都在升高。不单止是这样，在10号网友录到北京机场广告设下，全部都换成鼓吹武统台湾的内容，机场广告全部变成巨大的统一两个字。网友说，中共眼看着经济崩溃，就想用台湾来转移社会矛盾，鼓吹武统台湾。不过外界观察亦都不排除中共假戏真做。近日，中共多个部门同步发布涉及征兵和战备药品管理的新政策，引发外界关注是否与备战准备相关。好似4月9号，中共教育部官网发布通知，鼓励印度高校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说高校学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人才资源，要引导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除了征兵政策之外，中共军队药品管理方面亦都有新动作。4月5号，中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涵盖军队药品研制、采购、储备、监督等各个环节。文件会在2025年6月1号起实施。今日《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员去年12月份在日内瓦一场美中秘密会议上罕见承认入侵美国港口、饮用水、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行动是中共所为，这个与美国持续对台湾军事支持有直接关联，这个等于是向美方发出警告。北京瞄准美国基础设施是为了台海开战做准备。当时美国官员听到亦都好震惊。美国认为北京等于承认了为了应对台海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瞄准了美国民用基础设施，准备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发动网络攻击，瘫痪美国支持台湾的能力。自从这一场会议之后，华府和北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够胆这么明目张胆地攻击美国基础设施，何况是对台湾？美国议员担心台湾近来发生多宗海底电缆切断事件，是中共侵台的起手式。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11号表示，美国必须能够深入电缆可能遭到切断的地点，提前侦测和阻吓，并且加强台湾数位基础设施，同时建立闭环网络，譬如发展低轨道和中轨道卫星系统，等被攻击的国家和他的伙伴能够维持资讯运作能力，不是只依赖单一的系统。帕帕罗仲警告，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具侵略性的行动不单只是军演，更是为了强行推进统一而进行的模拟彩排，所以不单只要引起美国关注，全球亦都要关注，要加速台湾自身的国防准备。在今日，台湾首次指控了中国船长破坏海底电缆的事件，亦都释放出重要信号。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率领12国在22号即将再度展开印太军事部署之际，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罕见访问北京，与中共军方高层举行会谈。这个英国军方最高级别官员十年来首次访华。拉达金11号在 X 平台贴文指出，他与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讨论了一系列安全议题，双方同意面对不稳定的世界局势，作为负责任的两个国家必须发挥作用。同时，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中共威胁，日本防卫省决定近期将首度在日本本土实施88式反舰导弹的射击训练。88式反舰飞弹射程是150至180公里，目前是日本反舰导弹部队的主力，部署在日本西南离岛，能够同台湾反舰导弹部队对中共大型船舰形成夹击火网，可以吓阻中共。外界认为美中关系处于紧张之际，英国同12国坐镇印太八个月，显然就是瞄准中共，应对中共对台湾有突发的动作。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升高的局势，英国军事高层先与中共建立军事沟通。就在这个时间，美国的一员猛将就位。美国联邦参议院今日同意由退役空军中将海恩出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而他会协助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迅速进入应对印太地区的部署行动中。10号，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塞德透露，美国已经收到大约15份明确的提案，现在同部分国家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同一时间，习近平今日罕见发声批评川普，仲传出消息，因为美中关税升级，中共担心海外资产被冻结，已经开始从美国运回黄金。路透社报道说，哈塞德表示，目前已经有大量协议接近完成，白宫将召开会议，由贸易政策高级官员商讨相关的事宜，并且预计未来三到四个礼拜在贸易协议方面会出现重大的进展。他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亦都提到，川普所实施的 10% 的关税底线税率已经生效，原则上维持不变，美国必须对贸易伙伴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够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同一时间，就在10号，川普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达到 145% 之际，在11号，中共宣布跟进美国关税加至 125%， 并且说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底下，美国对输入到中国的商品已经没有市场接受可能性， 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就不会理睬。习近平今日亦忍唔住罕见咁发声，对川普嘅关税政策提出严厉批评，话川普对欧洲同埋世界各国实施霸凌，仲拉拢欧盟同中共企喺同一阵线，共同反制川普。同一时间传出中国存放喺美联储纽约分行嘅2262吨黄金，已经喺度运翻去北京同埋上海嘅金库保管。另外，海外媒体报道已经传出中共抛售500亿美金嘅美国公债，其余嘅7108亿美金会逐步完全出清。外界认为，面对关税战，一方面中共国内资金捉襟见肘，第二为咗面子不惜全面脱欧，彻底闭关锁国；三系担心北京一旦同美国反面，中共嘅海外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发帖话：中共跟到咗125%，然后话以后就唔跟啦。睇嚟，川普虽然仲想保持一啲灵活同埋开放，包括到今日总系帮习近平讲好说话，但系中共已经落咗斗争到底嘅决心。这个应咗一句简单嘅道理：自古正邪不两立。方伟话需要睇清楚几点。一，对于川普嚟讲，中共对佢系一个震撼教育。无论佢有几咁灵活，无论佢自己几咁只系想做公平生意，唔愿意管其他嘅。但系中共都系佢从嚟冇预料到嘅疑虑。对于中共嚟讲，佢从建政嘅时候就胸怀红旗插遍全球嘅大志。当川普叫中共做一个规矩生意人嘅时候，中共嘅反应就系从佢嘅亡美帝之心不死谂到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因为佢心入边有鬼，所以会喺呢一轮关税战中出此下策，主动烧咗两国之间嘅桥梁。第二，对于中共来讲，川普亦是一个震撼教育。中共以斗争手段横行百年，无往而不利，但今日他终于撞到自己的黑星川普，还有醒过来的美国。不过中共的斗争法宝亦成为刺激川普最有效的嘢，等川普政府雷厉风行，将中共打入冷宫，废了他祸害世界最犀利的一样工具——经济。方伟提到的第三点，就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前边将是一段苦的日子。中共当年攻击国民党的叫人民吃两次苦受两次罪的罪名，正好是中共自己的行为。中国的人民也一定收到一个震撼教育，就是北韩的痛苦不是因为美国，古巴的痛苦不是因为美国，是因为金正恩和共产主义。中共对中国是一场百年洪祸，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要摆脱它才有重生，如果不是中国的痛苦会没有尽头。第四，对于所有海外的和已经清醒过来的正义人士，我们对中国的未来都有一份责任。中国毕竟是我们很多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寄托了我们的感情和思念，亦依然是我们的亲人仍然生活的地方。今日中共已经决意要同美国为敌，每一个人都在想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怎样跳船。所谓强大的中共在新的局势下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空壳，一层纸一桶就破。在这个时候，对于特别是有识之士有实力的人，是不是应该抛弃恐惧，拿出行动来为未来的中国做些事呢？方伟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的转变需要大众启蒙，大众了解真相，摆脱中共的思想控制，这个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建台接近25年，已经建立了120个电台组成的对华广播网和最强大的破墙工具。希望之声其实就是民间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中国电台。美国政府现在缩减开支，要救自己，我们都理解。在这个关键时刻，民间的力量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改变中国的民间美国之音呢？方伟和希望之声希望能够成为促成未来中国变化的重要媒体，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希望朋友可以伸出援手，捐助希望之星，为推动解体中共出一分力。捐款的链接会放在节目下方的置顶留言，请大家支持。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前高管温恩威廉斯9号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告诉参议员知 Meta 和中共政府一直密切合作，不单止审查平台上的中港台用户的贴文，还合作开发了 DeepSeek。 威廉斯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与反恐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作证。据 CBS 报道，威廉斯2011年起在 Facebook 的 Meta 工作了接近7年，担任全球政策总监。他说自己见证了 Meta 为中共客制化审查工具，允许中共官员存取包含美国使用者在内的用户资料，并且删除中国异议者的账户。威廉斯还在书面证词中写到， Meta 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被用来协助中国开发 DeepSeek，而 DeepSeek 的开发成本极低，对美国科技业投下震撼弹。威廉斯说，就在今个礼拜4月7号， Meta 还声称他们不在中国经营服务，这个又是一个谎言。事实上，他们早在2014年就开始在中国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且现在也都没有停止。他们去年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中国现在是 Meta 的第二大市场。他还作证说，早在2015年 Meta 就开始向中共提供简报，重点是关键的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明确目标是帮助中共超越美国公司。他说 Facebook 为了取悦中共，在中国建立180亿美金的业务，秘密地做了这些事，并且不顾警告，在中美之间建设实体管道，等中共从后门获取美国用户资料。但这项计划可能还未实现，因为美国介入了。主导今次听证的参议员霍利说，当朱克伯格自称是美国的捍卫者、言论自由的斗士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同中共勾结多年。 Facebook 和朱克伯格屡次欺骗美国人民。霍利在会后表示，会进一步调查朱克伯格，并将审阅温恩威廉斯提供的更多内部文件，可能会移交给司法部处理。今次听证正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Meta 的反垄断案在4月14号开审，这宗案件可能迫使这家科技巨头剥离 Instagram 和 WhatsApp。 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